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创世纪三十三章。创世纪三十三章，我们今天回到创世纪，在经历了这个圣周，也就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和复活的这个礼拜，我们回到创世纪，再一次来思想上帝在古时对他的选民所施行的恩惠，在不断的借着亚伯拉罕、雅各、以撒和雅各来实现他女人后裔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了创世纪三十三章，这是雅各的故事。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四百人，他就把孩子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两个使女，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结和约瑟在近后头，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七次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于是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随后约瑟和拉结也前来下拜。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仍归你吧。”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请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了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的求他，他才收下了。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走。”雅各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母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们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以扫说：“容我把随从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希尔去了。雅各就往舒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舒哥，就是棚的意思。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直达帐篷，就用100块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买了直达帐篷的那块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以洛伊以色列。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经历了圣周，我相信大家或许对创世纪的故事略显的陌生，所以一开始先让我给大家前情回顾一下。我们现在所观看的这部旷世的巨作是族长第三部雅各的故事。我们之前看过了族长第一部是讲到亚伯拉罕，族长第二部讲到以撒，那么现在第三部是讲到以撒的儿子雅各。那雅各是以扫的两个儿子之一，他是与他的哥哥以扫对不起，我刚才说的是雅各和以扫是以撒的双胞胎的两个孩子。那以扫原来是雅各的哥哥，作为弟弟，雅各 一直不服以扫，因为他是双胞胎，所以他出生晚了2分钟，结果失去了没有以扫的长子的名分和祝福，所以雅各 一直都想要获得和以扫同样的名分和祝福，因此他用一碗红豆汤骗了以扫，又在父亲老眼昏花的时候也进去装作是他的哥哥行骗，结果这件事情败露了，就被他的哥哥知道，于是以扫作为哥哥就要追杀雅各他这个弟弟，因此雅各无奈逃亡到东方母舅家拉班的家里躲避以扫的追杀。而雅各还记得在拉班的手下20年是怎么样生活的，他被拉班这个狡猾的人行骗了20年，骗了他10次改他的工价，所以但是上帝却在雅各在拉班手下的苦难当中祝福他，他娶了拉班的2个女儿利亚和拉结，生了11个儿子，最终成功的摆脱了拉班的这个困扰，他准备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前，也就是我们之前读到的32章，在黑暗当中上帝来与雅各摔跤，雅各得胜，但是上帝给了他的大腿窝一击，还记得雅各瘸了，但是上帝却说雅各胜了，于是给他改名叫以色列，名字是与神意思是与神摔跤的意思。在那场征战当中，雅各还是跪倒在上帝的面前赢的，但是上帝是站在雅各面前输的，因此这意味着上帝告诉他，获得上帝的祝福并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并不是他自己有多么的强大，而是靠着他白白的领受上帝的恩典。于是上帝给雅各祝福就走了。在被上帝祝福之后，我们接下来来到了33章，雅各要面对这个他最不想面对的人，他的哥哥以扫。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一同来思想的雅各与以扫会面的故事。在今天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当中，在第10节，雅各形容他见以扫的面，他说我见你的面如同见神的面，这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去理解这段经文的线索。就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特别是像类似像这样的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抓不着头脑，这到底在说什么啊？这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属灵的教导，有什么样的关于我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实际的指导，很多的时候这些经文对我们人生没有什么实际的指导，所以我们就跳过去了，牧师也不会讲，但是你来到恩约教会你会发现牧师什么经文都讲，连家谱都讲，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的特殊启示，每一个字写下来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目的。因此这段经文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道理，那就是雅各与以扫的会面如同我们与上帝的会面。雅各和以扫的会面的故事向我们展现了描述了我们作为罪人如何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应该抱着什么样的一个姿态，抱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到上帝面前，而上帝对待罪人是什么样的态度。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一同思想的。而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看到的是雅各这个角色，他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之前也提到过，雅各的角色他是圣约的代表，因此我们不仅要思想雅各作为罪人的代表，对吧？他与以扫的会面相当于罪人与上帝的会面，我们也需要思想雅各预表着耶稣基督，因此这位雅各他来到这位以扫的面前，也表明着我们的那位救主和中保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来到了上帝的面前，达成了与神和好的这样的救恩。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的。首先我们要来看雅各和以扫的见面，我们先来看雅各，从雅各的身上来看我们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上帝，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以扫，从以扫对待雅各的态度我们来看上帝对待罪人的态度，然后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 雅各身上所体现的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我们先从第一点来看，雅各与以扫会面。从第一节开始，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而且后头跟着400人。前面我们提到过，雅各为了安抚他的哥哥以扫，已经派了不同的队伍给以扫送礼物。不过他意识到他最终躲不过与以扫会面这一劫，然后接下来他看到以扫来了，他就做了最后一手准备。他干了什么呢？他按照自己的内心的优先次序，把他的妻子们和孩子们分成三队。怎么分的呢？最前面的是谁？最前面的是使女和他们的孩子，中间是谁？利亚和他的孩子，最后面是他最宝贝最心爱的拉杰和约瑟。所以你可以意识到，对吧，他的分法是说我可以牺牲这些，对吧，如果万一以扫过来要上来就大开杀戒的话，我那个最对我来说最不重要的那些使女和他们所生的那个我可以丢弃，但是我最宝贝的拉杰和约瑟我必须得留着。至于我们怎么去理解，对吧，我们可以看到雅各虽然他现到了今天，雅各的本性还是他是一个非常会算计的一个人，他会非常的计划，对吧，所以他把他的家人安排得好好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什么，因为他害怕。雅各面对以扫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心态是他恐惧战惊。为什么他恐惧呢？以扫不是他的亲哥哥吗？他怕什么？他之所以怕以扫，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得罪了以扫。而弟兄姐妹们，这也是我们作为罪人来到上帝面前的一个态度。我们圣经说，我们应当怀着恐惧战惊的心，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保罗说，为什么你要恐惧战惊？今天有多少基督徒，有多少教会会说，来吧来吧，大家都来吧，我们这可好了，可热闹了，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社交活动，对吧，你就来到教会，教会就是一个大家非常有爱的一个团体，我们大家谁都不会怎么怎么样的，对吧，上帝也非常爱你，对吧，什么时候你从教会的讲台听到说你要恐惧战惊？你上次听到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基督徒的一生，基督徒的天路历程是恐惧战惊的一路。为什么？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就像雅各得罪了以扫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就像雅各知道，对吧，你说我可以得罪他，对吧，雅各在一种情况下，就算他得罪了以扫，他也不必恐惧战惊。是在什么情况下呢？就是他打得过以扫的情况下，对不对？如果如今雅各足够的强大，他有足够的兵力，他不必恐惧战惊。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记录他不仅看见了以扫来，如果以扫自己一个人来，他不必恐惧战惊。但他恐惧战惊的原因是以扫带着400人来的，而他等到过了好几十年之后下埃及之前才70人。你想想他现在没什么人，所以他害怕。为什么？因为他打不过以扫。所以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在上帝面前恐惧战惊吗？因为你打不过上帝，就这么简单，你打不过上帝。所以你要不要恐惧战惊？今天我们对待上帝的态度是什么态度？今天我们对待上帝的态度是轻慢的，是随意的，感觉好像上帝怎么欺负他都行，对吧？反正上帝是爱嘛，所以我们就可以很轻慢他。 我想去敬拜他就敬拜他，我去，我今天不太想去了，对吧？今天想要去蹦个迪，对吧？我今天想要去做个游戏，什么想要去约个会，哎呀，那没事，反正上帝是爱嘛，对吧？这就是我们对上帝错误的态度。我们认为我们想怎么对待上帝都可以。雅各连以扫都不敢轻慢，但是罪人却敢轻慢上帝。因此，让我们首先来到神的面前，先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我们绝对不是上帝的对手，而且不但如此，我们每一天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三问告诉我们，增加我们的罪债。你在上帝面前每一天债务都在积累，上帝，你每一天都在犯罪，上帝每一天看你比前一天犯的罪更多，你还不恐惧战惊吗？因此，让我们怀着谦卑的心，免得我们轻慢上帝，犯下任意妄为的罪。所以雅各面对以扫是恐惧的，但是我们注意到接下来第三节，雅各做了一件事情，雅各走到他们前面过去。当两队人马正面针锋相对的时候，雅各从队伍的最后来到了队伍的最前面。你注意到在32章的时候，雅各安排这些他的这些队伍的时候，雅各是在最后面，对吧？他安排这些队伍都往前走，你们往前走，你们往前走，我留在最后。当雅各留在最后的时候，上帝过来跟他摔跤。当雅各跟上帝摔完跤之后，当他真的看到以扫跟他正面相对的时候，雅各怎么样？走到了队伍的最前面。你注意到这些圣经记录的这些细节，你读圣经不要读得太快啊！你读圣经啊，读完了这个故事啊，反正我读完了，什么意思不知道，反正读完了。不，你要慢下来，你要注意到跟上帝摔完跤之后的雅各发生了生命发生了改变。曾经那个健康的，对吧？你还记得雅各去拉班那儿的时候，他看到雅各，你不要把雅各想得太窝囊好吗？雅各是一个健身小达人好吗？雅各可以自己一个人抬得起来那个水井的那个石头啊，那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一个。所以雅各原来是很健康健壮的时候，雅各在干嘛？雅各躲到了队伍的最后面。你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吗？但是当他跟神摔完跤之后，跟神摔完跤之后的雅各是个什么状态？他是个瘸子，他走路都走不直，他这么走的。瘸腿的雅各却走到了队伍的最前面。注意到雅各的勇敢，雅各的勇气不是来自于他自己的健壮的程度，雅各面对以扫的勇气不是来自于自己，而是来自于他对上帝的信心，因为他已经与上帝摔过跤，而且上帝说你赢了，我给你祝福。他从上帝那儿拿到了上帝的祝福的确定性，他知道神与他同在，所以就算他现在是个瘸腿，他现在打单挑跟这个以扫单挑是绝对没有任何胜算的，但是他依旧可以勇敢的去面对以扫。为什么？因为他对上帝有信心。雅各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正悔改的罪人来到上帝面前的姿态。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这种勇敢被上帝改变的罪人的勇敢，是肯来到神的面前的勇敢，是不逃避耶和华的面的勇敢。躲避上帝的人就像曾经的雅各一样是傲慢的，因为他不肯承认自己的罪， 而这种傲慢同时是怯懦的，因为他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罪，也没有勇气面对上帝审判的热浪。然而一个真正为罪忧伤痛悔的人，如同与神摔跤之后的雅各，他已经被那个公义的主压伤，被律法压伤，仿佛身负重伤的雅各，仿佛那个瘸腿的雅各，却成为真正勇敢的人，因为他可以诚实地面对上帝，也可以诚实地面对自己。这种勇敢是谦卑的勇敢。所以看雅各一连七次伏伏在地叩拜，然后来到他哥哥面前。而与雅各的一瘸一拐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扫的出场。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以扫，对吧？第四到第十一节我们看到以扫是怎么出场的，对吧？你刚看到镜头给到雅各这样似的出来，走到前面。以扫是怎么出来的？以扫是跑出来的。以扫的出场是瞬时的，你看到这个健壮的从小就出去打猎的吧，天天出去没事逮个兔子打只鹿的这种以扫，身体很健壮的，他跑出来。而他跑出来要做什么？他跑出来向雅各展现了恩慈和亲密，他一把抱住雅各，搂住他的脖子，开始与他亲嘴，对吧？当然可能我们今天的文化无法接受两个男人做这样的事情，对吧？但是这个不是浪漫式的，这个是亲情式的。与他亲嘴，这个拥抱这个动作，拥抱这个词叫做 habak， 和前面雅各与神摔跤那个词，摔跤那个词叫做 abak， 所以你听这两个词很像，对不对？雅各昨天晚上跟神 abak，今天早晨就跟以扫哈巴克，这两个词发音很像，但是意味却完全不同，这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意味深长的一个理解，那就是经过了与神阿巴特之后的 雅各，他才可以真正获得以扫的哈巴克。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这一点。雅各一直以为他这辈子的敌人是以扫，但是上帝让他知道上帝才是他真正的敌人，而他必须把与上帝的关系纠正了，他才能够获得与以扫正确的关系。而以扫对雅各所做的仿佛就是耶稣所讲的那个浪子的比喻当中父亲对那个浪子所做的，还记得吗？耶稣讲的浪子的比喻，那个浪子出去浪了，对吧？浪回来了之后，父亲怎么对待这个浪子？父亲冲出去拥抱他，把他接到家里。以扫对雅各也是这样做的，亲嘴意味着这位被冒犯的以扫赦免了雅各对他自己的冒犯，而以扫对雅各的赦免也让我们看到了上帝对罪人的心。如果作为一个罪人的以扫都如此情愿赦免那个冒犯他的雅各，更何况是我们仁慈的天父上帝，他岂不是时时刻刻准备着赦免我们这些冒犯他的罪人吗？他会如此乐意地赦免我们，他甚至主动地赐给了我们获得赦免的方法，他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好叫耶稣从天上下来，对吧？这保罗说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说的，谁能够做到说我跑到天上去，我可以做成一件伟大的事情，感动上帝，让上帝的儿子从天上降下来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自己主动甘愿来的，是白白出于上帝的怜悯，不是我们感动上帝做成的。因此上帝如此乐意准备赦免我们，他主动赐给了我们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因此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 就是坦然无惧的、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祈求他的赦免，因为我们的神愿意赦免我们。然而得到上帝的赦免，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从此在上帝面前任意妄为。因此注意到，当以扫赦免雅各之后，雅各依旧保持着非常谦卑的姿态。虽然他知道他与以扫本是孪生的亲兄弟，但是你注意到雅各在跟以扫说话的时候，雅各都是怎么称呼以扫的？说嘿老哥。雅各是这么说的吗？哎，老哥以扫，咱们这孪生兄弟对吧，这关系近到什么时候，一个妈妈肚子里面生出来的，而且是几乎同时生出来的。今天对吧，如果你有两个小孩的话，一个先生出来，一个后生出来，这还有年龄差距对吧，那个年龄小一点的还能对年龄大一点的有点尊重，因为毕竟小嘛对吧，打不过他对吧。但雅各对以扫那没有这个年龄这个真实上的差距。但是你注意到雅各是怎么称呼以扫的？我主 My Lord， 我主。我们昨天下午不是讲到什么是主，什么是主？我是你的奴隶，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地位比我高对吧。这个主的概念，就像我们昨天下午讲到，这个主的概念是我们今天现代西方人对吧，我们不是西方人，但是就是现代人所无法理解的一个概念。今天你想象一下，你们公司的 CEO 对吧，你去谷歌打工，或者你去特斯拉打工，你是特斯拉的一个员工，你有一天在公司门口碰到伊朗马斯克了，哇这个不得了，伊朗马斯克过来跟你说，嘿你叫什么名字，问问你工作怎么样，好不好是吧，这个待遇还不错吧，来我带你出去吃个饭，你都快疯了吧，你都得拿个 TikTok 在这儿，哇伊朗马斯克，哇伊朗马斯克，我们公司的 CEO 跟我一起吃饭对吧，不得了了。你都不会称 Elon Musk 是你的主，他只是你的老板。因此当你称一个人是你的主的时候，你在表达的关系的差距是超越一个普通的特斯拉员工和 Elon Musk 的关系的差距。这是一个极其谦卑的身份，原本的孪生亲兄弟如今降卑称自己是他的仆人。你的仆人，求我主开恩怜悯我。这是何等 低下的卑微的身份，这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需要有的态度。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面前实在是太张狂了，太张狂了，我们觉得上帝怎么欺负都行。而以扫看了以扫的态度，以扫说嗨，以扫怎么称呼雅各？以扫说兄弟别这样，快快平起，咱们是亲兄弟。雅各给以扫送了一大堆礼物，以扫说哎，这些我不要，我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雅各怎么说？雅各说哦，不要，好像行，那我拿回来了对吧，没有这么干的对吧。雅各求以扫收下他的礼物，你对吧，你这个送礼办事的都是这么办的对吧，你要求对方收下你的礼物，为什么？因为收下礼物标志着他已经接纳你了，如果他不接纳你，他是不会收你的礼物的。所以重点不在于接纳的礼物到底是什么，重点在于是否接纳。上帝也是这样，你还记得上帝对起初对该隐跟亚伯说的话吗？对吧，该隐跟亚伯都献祭给上帝，结果上帝只看中了，只要了谁的献祭啊？只要了亚伯的献祭，而没有要该隐的献祭，结果该隐怎么样？该隐变脸了对吧。所以该隐上帝怎么对该隐说的？ 上帝没有说，哎，你现在这个礼物不好哈，我不太喜欢这个，你给我换一个我就可以要了的。上帝没有这样说。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能悦纳？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问题不在于你献的是什么，问题是你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而上帝借着先知对以色列民说什么？你们虽然向我献祭，我却不悦纳。为什么？上帝，你不是让我们做这些吗？你不是让我们这么献这么献这么把羊砍了，对吧？上帝说，你们本末倒置了，你们什么事重要什么事不重要分不清吗？重要的不是你给我献祭这个事儿，重要的是你对我的敬拜。因为这百姓只是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你觉得你给我献的祭，对吧？你的奉献，你的侍奉，这些我在乎吗？对吧？上帝说，你以为你这每天，对吧，好不容易说，上帝啊，哎呀，你看我一周给你奉献三个小时的时间呢，对吧？我这个天天还练歌打鼓弹琴，对吧？哇，上帝啊，你看我给你摆上了这么多，上帝啊，你大大的祝福我呀。上帝说，呸，对吧？上帝说，那些都不重要，你的心在哪儿？你的心要在我这儿，我要的是你的心。而上帝看到我们的心是什么？就像我们今天律法所读到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连我们自己都无法识透我们自己的心，谁能知道自己的过错？诗人说，诗篇十九篇，谁能知道自己的过错？我们对自己的罪是无知的，而这是我们的罪所导致的。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得罪了神。即便我们的良心自己觉得无愧，我们也要谨慎谦卑自己，求神来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过犯。甚至这就告诉我们，我们无法靠着自己的内心被上帝接纳，而上帝接纳我们的原因单单的出于他自己的怜悯。而接下来我们最后要来看的是整个这个故事到底在向我们怎么样彰显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工作。雅各与以扫的会面如同罪人来到上帝面前，雅各让我们看到一个悔改的罪人来到上帝面前的姿态。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雅各在救赎历史当中他是圣约的元首，因此他向我们预表着那位完美的圣约元首耶稣基督，他替我们平息了上帝的愤怒，使我们与神和好。如同雅各，注意到在整个故事当中，你到底是谁？我想让你把自己的位置想到在雅各随着雅各一起出来的那个队伍里面的其中一个人。你不是雅各，你是雅各从拉班手下带出来的其中一个人，你是属于雅各的。那么现在就像雅各如今看到以扫来了，你现在在雅各的队伍当中，你也看到以扫来了，带了400人，你的第一直觉是什么？你要被干死了，你要被杀死了，你马上你死期要到了，以扫要带着400人把你们团灭了，你该怎么办？你有什么招？你啥招没有，你就是等死。这是你，这是我们，这是我们罪人。然后现在你亲眼看到雅各你的主一瘸一拐的走到了队伍的最前面，他叩拜了这个你认为要来杀你的以扫，然后你看到以扫搂住他接纳他亲嘴，然后你发现过去了 两个小时之后，哎，没死，没事儿。原来他们不来杀我们了，你得救了。这是你， 所以我想让你看到的是，这就是雅各在这个故事当中如何向我们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如同雅各替我们，如同雅各替他的家人来到以扫的面前来祈求赦免，来把以扫的愤怒遮蔽，保护他的家人。同样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替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来祈求赦免和和好。雅各所预表的是那位完美的中保。我们看到雅各一瘸一拐的身负重伤的雅各成为了勇敢的先锋。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在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站在了他的家人面前，向我们为我们祈求恩典。那位曾经被杀身上还带着钉痕的主替我们成为了救恩的先锋，来到父的面前为我们代求。因此我们不是单独面对上帝，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与神和好，我们与神和好是透过那位中保耶稣基督。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说，我们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你没有办法自己单独一对一的面对上帝，你必须通过耶稣基督。而如同以扫施恩给雅各，不是因为雅各做的任何的事情，而是白白的恩典。因此上帝赦免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而是上帝甘愿爱我们，他主动的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无罪的替有罪的献上自己，成为赎罪的礼物献给上帝。而不但如此，在耶稣基督里上帝赐给我们更多的礼物。你知道上帝赐给你什么了吗？你说我从来没从上帝那儿领受过什么礼物。你知道这个事儿有多反吗？现在不是雅各送礼物给以扫，在耶稣基督里是以扫准备了一大堆礼物给雅各。你知道这个事儿有多么反合吗？是颠覆我们的思想的。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的，上帝为我们预备了，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礼物。我来告诉你们这些礼物都是什么。这些礼物不是德克萨斯州一栋豪宅，这个礼物不是心想事成的灵丹妙药，这个礼物不是我最想要的那个职业，这个礼物也不是我人生能够活得让我自己感到很幸福。这些礼物圣经告诉我们是你悔改的心，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五节，他赐悔改的心给众人。得救的信心，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神所赐的。与我们悔改相称的好行为的果子，亲近上帝的心，对邻舍的爱心，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可你从来没觉得这是上帝给你的礼物，但是圣经告诉你，这就是恰恰是上帝给你的礼物。若不是神赐给你这些，你没有。若不是上帝赐恩给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悔改。若不是神赐恩给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对耶稣基督有得救的信心。所以保罗说，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上帝做的比以扫做的多的太多了。上帝亲自预备了礼物，上帝是那个被冒犯的，像以扫一样被冒犯的人，但是上帝自己预备了礼物，亲自来找那个冒犯他的人，跟他说，你跟我和好吧。没有人这样做，没有一个正常人会这样做，只有上帝。因此我们可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人可以指着自己夸口，没有人可以指着自己夸口。你觉得你比别人 更容易被上帝接纳，是因为我悔改了，他没有悔改，我相信他， 他没有相信他，所以我更容易被上帝。不，所有的这些都是上帝给的，所以你连夸口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保罗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什么意思？连我悔改相信的心都是上帝给的，所以我可以赞美他。而这位上帝，当他赦免我们之后，他愿意与我们同行，因此我们不应该因为过分惧怕而拒绝他。他不仅是那位全能威严的上帝，他也是那位我们仁慈的天父。当我们与他同行的时候，我们应当继续持守谦卑和悔改的心，让他一路带领我们平安地进入到那应许之地。因此最后我要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从雅各与以扫的会面看到了罪人来到上帝面前的样子。以扫没有加害雅各，反而赦免他，所以我们看到了上帝对待悔改罪人的态度。不但如此，我们也看到雅各代表着那位完美的中保耶稣基督，他替我们走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平息了上帝的愤怒，使我们与神和好。那位以色列的神也是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应当称颂的。愿我们也和雅各一同在这外邦之地来求告他的名。